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和我们来学习近代神学家选读。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上一堂课，我们继续来认识德国的神学家彭霍费尔，或者海外把它翻译作潘霍华。那么今天我们进行第二讲。在探讨他的生平的时候，在上一堂课呢，我们特别提到了他非常强调的一个核心，就是他的基督论，是他的一个神学思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同样他也提倡的一个廉价恩典、重价恩典的观念。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神赐下恩典，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去思想过这个恩典是一个重价的恩典。我自己就想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对那些跟随他的人也不止一次的提出挑战，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从主。的确，跟从主的道路呢，是要舍己背十字架，是要付代价的。而这个代价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的轻省，有的时候这个代价是重价的，就好像彭霍费尔一样，他甚至呢为着信仰的缘故为主殉道，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读这样一些神学家生平的时候，不单单认识他们的神学思想，同样也能够效法他们的生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思考啊，刚才我们提过他重要的这个神学观念，上一堂提到这个重价恩典。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在他的一些重要神学观念的论述上面呢来谈一谈。那他的一个重要神学观念，除了这个重价恩典之外呢，另外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极灵的年代。哈，极灵的年代。哈，那英文把它翻译作 The world come of age。哈，这个世代马上到的这个年龄，极灵的世代，或者称之为成熟的世代，成熟的世代。那么彭霍费尔是在这个《狱中书简》当中，这本书啊，他提到这个所谓极灵世代这个观念。那么按照字面的理解呢，极灵就是达到了某一个年龄，也就是说达到了这个成熟的年龄。那么什么是一个极灵的世代呢？那在他用这个极灵的世代这个词的时候呢，其实他主要的是指出今天的教会呢已经处于一个人类能够自我运作的世界，也就是说是一个成熟的世界。那么在这个自我运作的世界当中呢，人类是已经成熟的，那人类呢就好像不再需要寻求神的恩典或真理，无论是文学啦、人文科学啦、科学啦，并且在世间发生的万事万物，甚至宗教，人类都渐渐认为已经不需要把神视为一个假设。那么也就是说，是不需要用假设神在人类生活中一切当中来运作啊，假设神不需要神在人类生活的一切当中来运作了。那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常常提倡的所谓人定胜天啊，有一点点的类似哈。那么从他这个指出这个问题的所在呢，他认为啊，这个所谓极灵的世代或者说成熟世代，他认为呢过去人类对神的态度其实是不对的， 神被人类呢当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神。所以当人类面对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的时候呢，诶，人呢就把事情发生的原因啦、过程啦、甚至后果呢全部归咎给神。那每当人类的知识有所不及的时候呢，诶，人就会把神搬出来作为解释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些错误啊，不但发生在科学的领域当中，就是在人的生命里其他的范畴，比方人面对苦难、人受苦、死亡或是天灾等等的，人往往都会犯着同样的错误。也就是说，要解释这一切事情发生原因的时候呢，哎，没得解释了，或者解释不到的时候呢，人就把神搬出来了。但是呢，在这个极灵的世代当中呢，在人类已经成熟的世界当中，哎，人类好像就不再需要神来解释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因此呢，神就被人呢慢慢的从生命中的各个范畴里面呢赶出去了。那这样基督的信仰呢就只好退缩成为一个个人的内在生命。那希望在这个人的生命中一小部分当中呢，哎，神仍然能够掌权。所以总的来说呢，他认为啊，在这个极灵的世代当中，人类已经不需要有神在他们外在生命的各个范畴，神只能够退缩到人类的内心世界当中。那这个呢，是他所观察到的一个信仰境况。那么彭霍费尔他所关心的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极灵的世代的现实境况当中，这个极灵的世代对教会还有信徒的宣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引用他质疑性的话语，他说，这是他说的，他说呢，教会是在一个无宗教的世代里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没有了宗教，没有了因为当代思潮而产生的形而上的假设，没有了内在的探索，没有了这一切，那我们还能够怎么样向人来言说神呢？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值得我们去再思考。他说啊，教会在一个没有宗教的世代里有什么重要性呢？没有了宗教，没有了因为当代思潮而产生的这个形而上的这些假设，也没有了内在的这些探索，如果没有这一切，那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向这个世代来见证神，来介绍神呢？说有一位真神的存在呢？那所以彭霍费尔就观察到，神学界为了要回应神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慢慢退去这个现象呢，所以就对这个所谓成熟的世代做出攻击，并且把这个世代呢定为有罪的世界。但是呢，哎，彭霍费尔他并不认同这种攻击成熟的世代或者说极灵的世代的这种做法。他认为呢，与其信徒和神学界要攻击这个世界，维护基督教，不如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世界。世界并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并不知道自己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作为我们今天信徒的我们，靠着福音还有基督的光照，哎，就能够比世界更能够了解世界。因此呢，彭霍费尔啊，他主张我们用不着去批评其他的人世俗，也用不着去批评这个世界成熟极灵，我们只要让人以自己的强处来面对神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很小心，要注意一点呢，特别谈到这个所谓极灵的世代这个词汇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很容易引起误会啊，就是让人觉得说，哎，好像在这个极灵的世代当中呢，神是不重要的。但是要强调的是呢，在彭霍费尔看来呢，要在这个极灵的世代当中，神并不是不重要。他认为呢，人是需要神的， 只不过呢，我们作为信徒的，要处在这样一个成熟的世代当中，用一个与这个世代相应的方式来带领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说世上的人来认识神。那至于怎么做呢？那他在往后的一些神学观点当中呢，会有一些更详细的解释。好，我们来看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所以彭霍费尔啊，他也在这个《狱中书简》这本书当中提到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这个观念，这是他提出来的一个观念啊，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但其实呢，这个观点是在较早期的《追随基督》这本书当中呢，也稍稍有提到过。那么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啊，是他自创的一个名词。他用这个名词为的呢，是要将真正的基督信仰从假宗教的环境当中分别出来。那他所谓的假宗教，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其他的宗教或者是异端。他所说的假宗教呢，是指的在基督信仰内部的一些错误观念。他批评过什么错误的宗教观念呢？其实也不少。第一种呢，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假设人类天生就具有宗教的倾向，并且以这种宗教倾向呢作为护教的基础，那这个就是显然是在反对自由神学了。啊，自由神学记得吗？过去我们提过，自由神学认为呢，好像人本能就会有那种宗教感啊，那这种倾向，所以他是反对这一方面的。第二呢，彭霍费尔又反对宗教是个人的一个体验，因为他认为这种所谓的体验，这种经验呢，只是会局限在灵的范围里面，好像让人觉得是在玩魔术一样，把神呢看成一个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一个灵体的一个对象。第三呢，彭霍费尔他又反对把宗教建立在猜想式的一种形而上学，猜想式的形而上学之上。那这样的认识神的方法呢，只是在理性上去寻求神了，去思想神了，但是呢并不能够真正的去遇见神。好像很多人今天知道神，也谈论神，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并不是真正的遇见神。第四呢，他又反对啊，人把神当作是一种某种满足人类生命的事物，把神看为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为了人的需要而加添的一个事物。那指出了这些错误的宗教观念以后呢，彭霍费尔他接着就认定啊，在这个所谓的极灵的世代当中，圣经的内容需要用一种非宗教的方式来诠释。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教会中盛行的这些错误的神学观应该要被取代，但是用什么取代呢？那就是用神是活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位超越者，神是活在我们生命中那位超越者这样一个观点呢，这样一个看法来取代。他说呢，我们应该啊，在我们了解的范围内来寻求神，而不是我们所不明了的范围去寻找神。那什么是我们了解的范围呢？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极灵的世代，或者说成熟的世代。我们看到呢，神在世界里是软弱无力的。那这怎么说呢？原来神是允许自己被世界排挤，以至于他成为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那唯有如此，神才能够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他这样的一个诠释当中啊，我们看到如果要以一个非宗教的方式来诠释圣经，首先呢，我们就必须要排除人的一种所谓的假信假宗教的观念。也就是说，必须反对人在走投无路之时才去寻求神。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观念。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经里的神啊，神就是以自己的软弱来征服世界的权势，让人可以来认识他，跟随他。那 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啊，也是一个需要十分小心来讨论的一个观念。因为当我们一听见这个观念呢，听到的说什么呢？说什么没有宗教，那可能就让我们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不敬虔的说法。但是呢，我们要特别着重指出啊，在他所谈及的这个没有宗教，也就是说，彭霍费尔所谈到这个没有宗教，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错误的宗教观念排除，并且在错误的宗教束缚中释放出来，这是他解释这个没有宗教背后的意义。那么，释放出来，把这些错误的观念排除了，然后让圣经亲自的向我们这般身处在这个极灵的世代的人来说话。所以宗教观念有可能是错的，但是呢，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诠释神的话语。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没有宗教的基督信仰。那另外呢，他强调入世但是要圣洁。那在他的重要神学观念里面呢，就是信徒要入世但是要圣洁。这个观念也出现在《狱中书简》这本书当中。要明白这个神学观念的意思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在他的背景之下，他真正在当时想要解决什么问题，那么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这样注重这个入世这样一个观念。那么彭霍费尔他一生当中呢，他一直在寻索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哪里才能够找到神呢？然后他确定，他也认定，其实神就是在我们身处的世界里面，而不是单单在某一个特定的或者宗教的范围当中。而他要求基督徒要入世，就是要将基督论的这个经义啊，应用在门徒的生命当中。所以在他看来呢，信徒最大的诱惑就是借着宗教的名字，从世界退缩到教会的四面墙里面，或是退到神学院，或是大学的象牙塔之中，或是假借所谓信仰的名字筑起围墙，从而把宗教视为一种活动，或者是把信仰看为生活中的其中的一个范畴而已。那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弟兄姐妹。那彭霍费尔呢，他相信呢，福音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呼召。因此呢，凡是要求基督徒要追求一种所谓孤独的敬虔生活，好让别人觉得基督徒是高人一等，比较属灵的，那这样的主张呢，彭霍费尔一概排斥。他认定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并不需要过一个所谓禁欲主义的生活啊，与世隔绝的。相反的，他认为基督徒呢，应该参与在世界的生活，在社区里面来服侍神。所以基督的信仰不是单单生活在修道院当中、神学院当中，或是生活在一个受着保护的基督徒的营垒当中。用今天的话来说，很多基督徒就是喜欢活在教会生活、活在团契生活里面那种氛围，可是我们的信仰却没有办法影响外面这个世界。那他又指出呢，教会要站在社会的中央，所以基督徒要活在这个世界里，这种呼召呢，是出于基督徒盼望的一个本质。耶稣基督带给了我们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叫信徒逃避现实的境况，只是希望死后能够进入更美的天堂，而是盼望能够给信徒带来一个全新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回到这个世上过生活。所以他写啊，他这样写的，他说啊，我们当引进这个世界的苦悲，因为唯有如此行，那位被钉死又复活的主才会与我们同在。另一方面，在世界当中生活意味着肯定生命，并且肯定神在我们生命中赐给我们并且让我们享受的一切。所以他写呢，我确定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应当要爱神，也爱他所赐的福分。如果他愿意赐给我们喜乐， 我们就不应该想要做到好像比神还要更加敬虔似的。啊，这句话我再重复一次啊。他说呢，如果神愿意赐给我们喜乐，那我们就不应该好像想要做到一个好像比神还要更敬虔似的，免得我们因为骄傲和自以为是，从而糟蹋了神所赐的喜乐。所以再进一步呢，他认为啊，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着呢，意味着他应该有份于神的苦难。基督徒生活在这样一个成熟的世界，或者说极灵的世代里面呢，必须承担这个世界的责任，有份于神的苦难。那这就是真正门徒的生活。那今天呢，信徒要服侍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够追随那位为他人而活的主的脚踪，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他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好像福音书里面也提醒我们，他如何，他在世如何，我们也如何，这比什么都重要的。因为教会呢，只有在为他人而活的时候，才能够显出教会的一个真我，或者说一个存在的价值。所以教会呢，对这个世代是有一个使命的。教会绝对不是一个象牙塔，教会绝对不是只有基督徒可以聚集在一起，享受彼此相爱的小空间而已。不过呢，彭霍费尔他所主张的这种入世门徒的生活呢，他并不是要颠覆基督徒传统的那种敬虔，也就是说，做个人入世的基督徒呢，并不容许过一个不道德或是放纵的生活。换句话说，当信徒愿意去过一个入世的生活，在世界当中去见证神，去分担神在世上的苦难的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靠近神的同在。或许用保罗的话来说呢，就是住在基督里面。因为唯有这样，信徒才能够成长茁壮，面对生活中各种的挑战。彭霍费尔也指出啊，信徒不但要洁身自爱，而且还要奋发有为，因为基督不仅使人良善，基督也使他们坚强。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就我们刚才所看到呢，彭霍费尔的一些主要神学观念，而这些神学观念主要呢是实践性的。对于他一些理论性的神学观念，比方在他的这个圣徒相通，还有行动与存有这些早期作品当中所处理过的理论性的神学观念呢，那么这些我们就不多谈，因为在课堂里呢没有时间去处理。但是在他的实践性的神学观念呢，其实是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带来非常热烈的神学讨论。在这里呢，我们会稍微再简略的看一下这些神学讨论。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个神学讨论呢，叫做神死神学。简单的说，神死神学所提出的呢，就是传统基督教的神论中那位神呢，已经死了。而正确的基督教的神呢，应该是一位活在世界之上入世的神。那么也就是说呢，神死神学他们的观点认为呢，神不再是一位超越的神，而只是一位临在的神。但是简单来说呢，神死神学啊，是对彭霍费尔整体思想的一个扭曲了的一个诠释。因为这个神死神学只是用了他在这个狱中书简所提到的一些入世的观念，然后呢就把这些观念做出一些推论，推论到什么呢？到传统基督教的神已经死了，而且神只是入世的神。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到这个所谓神死神学呢？因为这个给我们一个警戒，就是当我们要了解啊， 一个神学家思想的时候，是需要全盘去了解他的，不能够断章取义的抽取这位神学家其中一部分的著作来作为一个基础，来作为一个诠释。所以60年代的这个神死神学啊，其实就是对彭霍费尔诠释的一个扭曲啊，断章取义，错误的了解。那么到了近年呢，人们对他的神学呢有更正确的一个诠释。好，我们最后来看一看对他的神学的一个评价。彭霍费尔呢和其他这个新正统的神学家一样，他们都想重建神的超越性，来抵抗当时非常盛行的自由主义神学所强调的这个神的临在性。但是呢，他不认为超越者啊是传统基督信仰所主张的那位带着全能来到世界的全知全能的神。在他看来呢，超越的神是住在世界里的至高者，是为了末世来临之前的此时此刻赋予意义的那位终极的神。所以神也透过圣经的教导和基督耶稣的受死，为信徒和今天的教会呢带来盼望，让信徒能得以承担在世上的使命。所以在他的这个《狱中书简》这本书当中，他就写道，他说超越者并非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他就近在咫尺。神取了人的形象，这不是抽象的形容，例如绝对的、至高的、无限的这些形容词所表达的。神取了人的形象，并且成为被钉死的那一位。那很可惜呢，彭霍费尔英年早逝，没有时间把他的思想整理、解释和系统化。但是他的一生呢，身体力行，以至于为着信仰而殉道，这已经很明显的说明他的神学观念。他以生命活出了他所主张做彻底门徒的这个精神，真正的与神在一起，经历了世间的苦难，让后人呢得以在他所建立的这个基础上呢，能够建造一个完整的神学架构。那么过去这两课呢，我们看了这个德国神学家彭霍费尔的生平，还有重要的神学观念，并且我们也真的看到神学家呢如何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他的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真的在这里感恩呢，神在过去的历史中间有这样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给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榜样，同样也让我们看到人是可以把信仰活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课程呢就先停在这里，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呢在听课的过程中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学院的老师有一些的分享。那么这一堂课呢，近代神学家的一个浅谈呢，他们的思想呢其实是需要讲义大纲，所以鼓励你呢一定要下载我们课程的讲义大纲，这样在学习上呢肯定就方便得多，而且听不明白的可以反复的收听，帮助我们对这些近代的神学家呢可以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